Hello， 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欢迎收听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，五分钟减重心知暴力灾系列单元。我是毛多芬营养师，非常感谢大家过年期间呢，还是按时收听我们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想要来和大家分享两篇文献，主要是在探讨肝癣这个有点常见又不太常见的皮肤疾病。那么饮食的部分呢，有没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？之所以会想要分享这个主题，是因为最近我又遇到了一个有肝癣的个案，之前有遇到过。那台湾肝癣协会的网站上呢，有详细对这个疾病的介绍，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去看一下。那上面的介绍呢，我发现其实也蛮符合我这个个案的状况。听他的描述真的是蛮辛苦的哦。那还有看他的状况，就是头皮啊、脸啊、那身体啊、四肢啊，其实就是都会很容易的反复长出这些凸起来的红色的斑块，然后会一直脱皮。而且这个发病之后呢，大部分的人就是终身都没有办法就是断根，没有办法治好，只能够说就是控制他的症状不要太严重。那这个肝癣呢，除了就本身会很痒，会造成就是身体不舒服之外呢，那因为它常常就是长在很明显的地方嘛，那刚刚有说头皮啊、脸啊、四肢啊，其实就是很容易被大家看到，那就会被大家觉得说，因为你这是不是会传染的皮肤病，所以呢，其实对患有肝癣的人呢，会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，那也可能会造成一些社交的困扰困难。而且其实有部分的肝癣的个案呢，它会合并有一些肝癣的关节炎，然后会关节就是会肿胀啊，会发炎，那甚至也会造成指甲的变形。那其实肝癣不只是一个皮肤的疾病，其实它是一个全身的疾病。那有大概 40% 的肝癣的患者呢，他除了就是刚刚有说这个关节炎的症状呢，也容易有一些高血脂啊、肥胖啊、糖尿病啊这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。那另外他忧郁症的几率呢，也可能会比一般人来得高。那我觉得除了这个发炎本身就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大脑的健康之外呢，刚刚有说了，就是他可能在心理跟社交上面有一些压力跟困难，这可能也会增加就是忧郁症的几率。好，那回到我们的主题，就是除了药物的治疗之外呢，我们饮食可以有什么样的帮忙呢？那我们看的参考的这个有一篇来自于权威的医学期刊 JAMA 的文献呢，它有提到改善肝癣最重要就是要减肥。好，前面提到就是肝癣很容易合并有一些高血脂啊、代谢肥胖啊、糖尿病啊这些疾病嘛，其实听起来就是一个身体比较严重慢性发炎的状况，那表现在皮肤上。所以呢，对于体重过重的肝癣的患者呢，其实减重呢是可以改善这个身体的慢性发炎的状况，那自然呢就可以更容易的去控制这个肝癣的症状。这篇文献还有提到说，尤其是要用调整饮食、减少热量的方式来减重才有效哦。单靠运动，如果你不去调整饮食，就算瘦下来，对你的症状帮助也不大。所以呢，饮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大家可能还会想知道，就是那有没有哪一些食物会加重这个肝癣的症状，我们应该要避免呢？好，那另外一篇研究就有提到，就是富含这个饱和脂肪的食物啊，有添加很多糖的食物啊，红肉啊、酒精啊等等，这些呢都会加重身体的慢性发炎，就会让你的症状更严重。那另外呢，比较抗发炎的食物，像是有 Omega 3好油的食物啊，补充维生素 D、维生素 B12、短链脂肪酸 硒就是一个石头的石，然后再加上一个东西南北的硒，那个它是一个矿物质硒。好，然后另外像是大豆异黄酮、纤维等等。听到这边大家是有点懵，想说到底是要吃啥，到底是不可以吃啥。好，那我来帮大家翻译一下。就是呢，少吃牛肉啊、猪肉、羊肉啊这些红肉，还有避免就是饱和脂肪比较高的，除了红肉饱和脂肪很高之外，像是全脂的牛奶啊、全脂的优格啊、 cheese 啊、焗烤啊等等，这些饱和脂肪都很高的食物。再来像是饼干、蛋糕这些零食，然后还有巧克力啊这些甜食、饮料等等，也都会促身体的发炎。好，然后呢要少喝酒。好，那再来有助于抗发炎的食物，像是亚麻仁子啊、奇亚籽啊、核桃啊，这些都有 Omega 3的好油。那当然深海鱼也有 Omega 3的好油，不过就是要小心可能会有重金属污染的问题，以及这些深海鱼其实它的饱和脂肪也是不少的哦。好，那另外要补充硒的话，可以吃像巴西坚果，它的硒就是有名的高，超级高。 再来要补充，大豆异黄酮当然就可以吃我们熟悉的毛豆咯，还有黑豆啊、黄豆、纳豆、天贝啊，这些用黄豆做的食物。那另外用黄豆做的豆浆、豆腐、豆皮，这些比较低加工的豆制品也是一个很不错很容易取得的一些食物。那另外维生素 D 和 B12 缺乏的人呢，可以额外的去补充维生素 D 和 B12 的补充品。那至于纤维就更简单啦，常听我们节目的应该都知道，各种的豆类、五谷杂粮、蔬菜、水果其实都有丰富的纤维嘛。那想要知道自己一天到底应该摄取多少纤维，要怎么吃才吃得够，大家可以去听我们第78集的高纤到底是要吃什么那一集哦。那大家还记得好菌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吗？没错，就是纤维。那我们都知道，就是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，所以每天吃够你需要的纤维的量呢，其实就是最简单抗发炎的方法咯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分享到这边，因为是过年，废话不要太多。那欢迎大家把这一集分享给你身边有肝癣困扰的人哦。那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，下次见咯，拜拜。